33到第39节，五家福音，家福音第五章。其实这个学习呢，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因为基本上每一周都有机会传福音，都有机会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看五家福音第五章33到第39节。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除旧换新，除旧换新。在第33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常常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这样，唯独你的门徒有吃有喝，是为什么呢？耶稣说，新郎与庆贺新郎的人还在一处，焉能叫庆贺的人进食呢？后来新郎离开了，他们去了，那时他们就必进食了。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没有撕新衣服的布补旧衣服的，若这样做，新衣服撕破了，并且所补上的新布和旧衣服也不称。37节说，没有将新酒剩在酒皮袋里的，若这样做，新酒裂开皮袋，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将新酒剩在新皮袋里，两样酒都保全了。第39节他说，没有人喝了陈酒立刻想喝新酒，总说陈酒的更好。我再说一次，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除旧换新，除旧换新。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亲爱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我们也很感恩，因为我们有机会过来学习你的话语。天主，我们相信这个时间是宝贵的，我们也重视这个时间。我求你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也为我自己祷告，我需要智慧，我需要力量，我需要你的带领。你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无能无力的人，我需要你的力量，我需要你的智慧。其实我们知道，只有你能改变人的心，我们人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就靠着你，我们今天也就靠着你的话语的力量。相信你的话语能改变人，能改变人的心。我求你做工，我求你带领我们。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周看的27到32节，然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是拯救罪人的基督，也是拒绝义人的基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在第27节，圣经告诉我们，此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水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李卫马太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去了。李卫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基督摆设奉生的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一同作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李卫是一个税吏，是社会所厌恶的一个人，是最大的罪人，在当时的社会人，在当时人的眼里，就没有比他更坏的人。但是耶稣基督还敢要这样子的人。但是耶稣就自己说，我来呢是拯救这些罪人，我来是拯救这些贫穷的属灵贫穷人，我来是拯救这些瞎眼的人，我来拯救的就是这种大罪人。所以他去他家之后，他信主之后，跟随耶稣基督之后，为耶稣基督摆设筵席，耶稣去他家吃个饭，然后也肯定给周围的人参加筵席的人讲到。然后在这个时候，警示和法利赛人就讥诮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回答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叫义人，是叫罪人悔改。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说，利未，你跟随我，我需要的，我想拯救的就是你这种罪人，看清楚自己罪的人，愿意悔改的人。但是他看这些骄傲的、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自食为义的这种法利赛人，然后说，其实你们用不着医生，你们类似于什么一个人呢？你们有绝症，你们快要死了，你们有重大的疾病，但是你觉得虽然有这个药，而这个药能医治我，但是我不要吃，我觉得我还好着呢，我还好着，这个事不急啊，我也不着急。 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义人的话，那我拯救不了你，我来是叫罪人悔改。反认愿意认自己的罪而悔改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会拯救他们而赦他们的罪。那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基督的话的时候，而且看他的行为就生气。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知道是永生天主的儿子，神人合一，但是他所做的，他的行为和他们的是恰恰相反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是来叫罪人悔改，但是他们是看不见自己的罪，自己的疾病，而且也瞧不起这些耶稣基督所爱的这些人，瞧不起他们。你还敢跟这些人吃饭呢？我们是行善的人，我们奉献，我们守礼仪，我们进食。我们要记住，在路加福音，我们以后会学习路加福音18:19，那个法利赛人说什么呢？为什么我是一个义人呢？因为我7日里进食2次，将我所得的1/10捐一份。所以他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善人呢？因为你看我所做的事情，我一周中呢，我进食2次，啊，然后我也1/10的奉献。你看我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啊，我是一个义人。但是圣经很清楚，自食为义的人不能得罪的赦免。那这个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31节回到他们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叫义人，是叫罪人悔改。那么他说完这话，我估计哈，我觉得法利赛人和经师肯定特别的生气。生气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来开始攻击，再一次的攻击。其实他们问这个问题也是在攻击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跟这些人吃饭？我们可不会误会自己跟这些人一起吃饭，但是你愿意去，你为什么做？这是第一个攻击。第二个，我们发现他再一次的开始攻击他们的行为，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第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常常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是为什么呢？所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在法利赛人的眼里，进食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的眼里祷告祈祷在他们的眼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做一种比较，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9章，我们也发现也是同一个故事，但是马太给我们记载的细节是不一样的。在9:14，他说那是约翰，是使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所以我们发现在法利赛人在众人之中也有一些约翰跟随是使约翰的门徒过来也问，你们为什么不进食祷告？他们也有一样的疑问。那这些人在问耶稣什么呢？他是什么一个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为什么不遵守我们的礼仪？你为什么不做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守我们的规矩？你要明白，这个跟律法没有任何关系，跟摩西的律法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要纪念哈，在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基督并不是在说律法就不要了，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所以我们要记住，他所反对的不是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这个规矩，他们这个礼仪呢，是建在摩西的律法之上后加的，我们自己想做的。你为什么不遵守我们的礼仪？你为什么不守我们的规矩？那基督回答他们的时候，这整个的这一段经文到底是有什么一个意思呢？基督的意思是什么？我的道，我所传的福音啊，你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所信的福音不能与任何假信仰或思想相融。基督的福音必须代替所有的信仰和思想。那我们慢慢的会解开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5:5，他说一主一信一洗礼。6节说以天主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万有之上，贵乎冠乎万有之中，也在你们众人之内。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耶稣并他的话必须而会代替他以前的信仰和思想和世界观 和价值观等等等等，必须代替。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他说：“凡有心在基督的，这意思就是反信我的人，更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一个人说我要信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道啊，必须代替他现在所信的，他现在的思想。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当耶稣，我们要记着，当耶稣基督说在路加福音，他说你如果要跟随我的话，你必须撇下一切所有跟随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但是这些物质食物，我的钱，我的房，我的车，不但是这些东西，也是思想、文化、习俗、信仰等等等等，你的一切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你有一个新的标准，你有一个新的道，你有新的一个生活方式，你要跟随我。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节，他说变作新人，就照着造人的天主的像更新了，可以有智慧，天主的智慧。这样，所以他说完我们就变成新的了，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我的文化，我的信仰，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然后我信你，我开始，我现在我不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是一个美国人，我不是一个随你便的人，我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这是为什么？他说完这句话，你现在你是按着天主的像更新了，你可以有智慧。这样的人并没有希腊、犹太、收割里的、未收割里的，这个化外以底为奴、自主的分别，唯有基督在万有之上做万有之主。所以你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但是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我是爱美国的，我也爱中国，你们也爱国，这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真正的，我们其实我们所爱的，最主要所爱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基督的意思很清楚，你们若要信我，必须除旧换新，不能保留，不能保持你们现在所有的是价值观、信仰，就随便说啊！你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你们要扔掉，而开始跟随我。那现在的人常常有这个问题，现在的人常常是这么想的：我愿意信主，但是我还得信佛；我愿意信耶稣基督，但是我还得信党；我愿意信耶稣基督，但是我必须保留我的文化和我的习俗。瑞姆士，这是中国啊。那好啊，我爱中国啊，但是我更爱主，是吧？啊，中国的文化特别好，但是在某一些方面不合乎圣经。我们的文化，我美国的文化，有很多的点不合乎圣经，很多的。然后我们拒绝这些，而跟随耶稣基督。很多人愿意承认基督是一个得救的方法，或者是改善自己生活的方法，但不愿意承认他是唯一一个得救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看这些法利赛人，竟是法利赛人，然后他们可能看耶稣说这个也挺好，这个人也还可以吧，他所讲的也有点道理吧，我们也把他这个思想塞在兜里呗，我们把他的道也塞在我们这一袋里边，我们的思想里边。那耶稣基督说不行，你不能这样，你若要跟从我来，你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这个包括你脑袋里的这些思想和信仰，必须撇下一切所有。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你必须跟从我来，没有别的道路，没有别的真理，没有得生命的任何别的方法。首先我们要看一个假善的疑问，这个很有意思。一个假善的疑问，在三十三节他们问，你们为什么，我们是禁食祷告的呀。其实尼禄根说出来这个很奇怪哈，我是禁食祷告的人，约翰的门徒是禁食祷告的，法利赛人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也是禁食祷告的，只有你们这些人是吃喝的，是浸信会的，看来他们也愿意吃饭，开玩笑啊。首先呢， 他我刚才说了，他们问这个问题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守我们这规矩，这是我们立的规矩，这个是我们的传统，这个是我们文化，这个是我们跟随，这个是我们相信耶和华天主犹太人的规矩，你为什么不守这个规矩？然后如果从表面来看，即使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是非常虔诚的一个行为，祷告我们知道是祈祷，我们知道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别忘了他们的这种进食和祷告是什么样的进食和祷告，你可能也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祷告呢？是给人看的祷告。你看他为什么还敢公开的说我们禁食祷告，你们不禁食祷告吗？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五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喜欢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那十字谁？哇塞，这个脸皮够厚的，哇塞，你还敢站在十字路口？”就类似我在哈西这块，我站在十字路口，哎呀天主，对吧？但是在那个时候，文化那个这个信仰，这个假信仰已经变成一种文化，所以他们当时觉得，哎，你看你他这个人就在那儿祷告了一天，老虔诚了，这个人对吧？就是叫人看见，叫人看见的祷告。那他们进食也如此，第六章也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说，耶稣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他们改变眼色，故意叫人看出他们进食。我不知道这个改变眼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像那个中国的那种鬼皮儿，把脸画就是永白的那个颜色画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愁容，这其实我们都能想象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那天出门的时候，其实可能进食了也就一天的时间，啊，你像我这种死胖子，你进食一两天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我估计也没事儿啊。但是就出来的时候，就不是像正常人去办事的时候，不像正常人祷告的时候，不像正常人，就是。然后他说，然后那个雅各你怎么近视？没事儿，为耶和华而活，对吧？就是这意思，就是这意思。你说你一周近视两天，你还那么苦啊，对吧？你死不了。但这个是，所以他们这样说，我们不要认为，哎呀，禁食祷告，这是一些爱耶和华天主的人，其实不一定是。他们是说，你看我也祷告，哎呀，天主啊，感谢你，我不想这个税利，啊，然后禁食的时候就是故意给人看，哎呦，可怜的我，啊，就这样。啊，我姐姐以前，哎，这突然想起来。哎呀，这个录音不能放在网上，万一他听了。就是当我们小时候，他可能11、12岁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装伤，就是我这个腿受伤了，然后他走路就会这样，就是等着我们关心他嘛，就是这意思，对吧？你看见了。就是这意思，我近视了。我们知道禁食和祷告是好的事情，但是他们这种禁食和祷告是虚假的，是无用的，是给人看见的。这是为什么在第六章他一次又一次，他们有他们的赏赐。什么赏赐呢？你周围的人知道你得荣耀了，别人都说，哎呀，这虔诚，这属灵啊，这人这多么的属灵啊。我记得以前在，哎呀，不说在哪儿，但是在一个教会，然后有一个姐妹要奉献，然后她一兜拿一手钞票，然后我要奉献了，然后就，哎呀，我要顺服天主奉献了，然后就大声的喊，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她可能不懂啊，但是她就我要奉献了，就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刚才看到《鲁加福音》18章，我们发现这种禁食祷告是一周两次，他们有这样的习惯，他们有这样的礼仪，有这样的规矩。我7日里禁食两次， 那他们进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有重大的负担啊，不是因为他们有重大的负担，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的想知道天主的旨意，不是因为他们因他们家人或者是谁没有信主，然后说我必须花一段时间祷告，我迫切的祷告，我需要天主，我需要知道天主的旨意，我需要和天主有交往。他们没有这样的进食祷告，他这个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必修的规矩。你不啊，你不熟的话，别人会瞧不起你。嗯，那谁知道？我觉得有，因为他们正在做筵席嘛，可能刚吃完饭或者正在吃饭，他们那时候筵席一天的事，可能好几天的事，然后他们可能就是那个筵席的事件就落在他们进食的那一或者第二天。他们说，你们现在还吃饭呢？你不知道这是周二吗？这是进食的那一天，你们还吃饭，这是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你要明白，他们这种进食和祷告是不合乎圣经的。在圣经中只有一个犹太人哈，现在不一样了，但是只有一个必修的进食的时间，赎罪日，对吧？在利未记十九章，就这一个，天主命令他们这一次的进食，然后他们又加了一周两次，然后可能有更虔诚的一周三次，谁知道啊？偷偷的晚上吃一点可能是，但是就他们是后加。所以我说过，我再一次说，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说律法，我要废掉律法，他不是他的意思。他说你们这些虚假的，这些后加的，你这些礼仪是不行的，是不行的。只有一个要守的这个禁食的时间，但是他们后来加的，别的禁食也有，但是都是自愿的。你可以自己想，你自己学过圣经，什么时候人什么时候进食，基本上就是真正的有忧愁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的时候，失去了朋友或者家里的人，或者是有重大负担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开始进食。你像如果你自己，你能想出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当你真正的爱的一个人真正的在艰难期或者是甚至去世的时候，你这时候你想不到想吃饭。如果你是个，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开始祷告，求主，我吃不了饭啊！我刚开始讲到的时候，紧张的就不行，我可能一两天也不吃饭，就不是说因为我是特属灵，然后就不想进食，就是我想不到吃，我就紧张的不行。主，我需要你，我时刻需要你，对吧？那时候紧张的那样，啊，因为我们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啊。他们这个不是变成了一种规矩，一种礼仪。那耶稣基督的回答，我觉得我们不用花很多的时间，你们大家都能理解。他的意思是，世人的救赎主在和他们在一处的时候，这个是好日子，是高兴的日子。你们犹太人等了多长时间等弥赛亚？我来了，那不如一起吃个饭啊！这个是高兴的日子，必须得吃饭。参加婚礼的人是不能进食的，除非你看做父亲的，如果有女儿，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会很便宜啊。我们很虔诚，我们这办婚礼的时候我们就进食，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借口。所以李弟兄、范弟兄，你们可以留着用哈，留着用。办婚礼的时候肯定不会这样子的，不会这样子。但是在第三十五节他说，后来新郎离开他们去了，那时他们就必进食了。他这个时候耶稣就在预言他的死，他说我死的时候他们会进食，他们会进食。这个我有一个理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就有个想法，如果你们可以自己可以研究。我发现耶稣基督死之后，然后与门徒显现前这一阵时间，这三天的时间，他们我觉得是禁食的。嗯，如果你看，你可以看几个经文，但是像那个鲁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他见这两位的时候，然后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然后耶稣基督就是好几次他见他的门徒，他见信他的人的时候，他说这边有没有吃的。那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需不需要吃？我觉得不需要。他在说我复活了，我永远与你们同在，可以吃饭了，不用进食了。这个是我的一个小理论，你们可以思考啊，我不知道。 现在这三天他们可能有愁的都不吃饭，可能禁食祷告。我们知道他们也有这个禁食祷告的时间，然后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说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吃饭来吃啊。所以这个还我的一个小理论，但不知道，我现在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也要赐下圣灵，圣灵会也会永远与你们同在。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清晰的比喻，在第36节，他说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所以他们问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守我们的礼仪，你为什么不守我们的规矩，然后他回答他们，用比喻回答，他说没有人赐新衣服的不补旧衣服的，若这样做新衣服就撕破了，并且所补上的新布和旧衣服也不称。他说的很清楚，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新衣服也会毁了，旧衣服也会毁了，你不能把这两个放在一块了，你不能这样做。而且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把这个衣服洗了之后，这个新的布会收缩，因此衣服会撕破，也会裂开，然后这两个会废了。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他的意思很清楚，我所讲的道，我所讲的福音不能与你们的虚假犹太教相容。你为什么不守我们这个礼仪呢？因为你们这个礼仪不合乎我的道，你们这个礼仪是不合乎圣经的，你必须把这个旧的除掉，而接受我新的，这个是他的意思。你不能把福音补进你们的信仰，你必须除旧换新，这是他的意思。然后有第二个比喻，也很容易理解，在第37节，他说没有将新酒盛在酒皮袋里，若这样做，新酒裂开皮袋，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将新酒盛在新皮袋里，两样就保全了。在那个时代，我们知道他们会把葡萄汁或酒或者是别的液态的东西装在皮袋里，羊皮里边，会把宰了羊的时候会用那个羊把那个羊皮封合起来，然后用来装水的。然后他的意思，新酒，我们知道新酒在圣经中常常指的就是葡萄汁，新压出来的酒，你可以看酒液或者新约圣经，他说新压出来的酒就是指的就是葡萄汁。他说你若把这个新酒装在这个旧的用过的皮袋里边，皮袋装里的这个细菌会使这个葡萄汁发酵，过快的发酵，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发酵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你们做过面包的或者做过什么发酵的东西，它会发气，是吧？发气的时候那个皮袋就会裂，然后酒也漏出来，皮袋也坏了。同样的意思，你不能留下你们这个虚假的信仰，你必须抛弃它而接受我的道。那这个第39节呢，第三点就是人类可悲的状态。我觉得在第39节，耶稣基督在描述犹太人和人类可悲的状态。第39节，他这个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没有人喝了陈酒立刻像喝新酒，总说陈酒的更好。那可能爱喝酒的人一看这个的时候说，哎呀太好了，我现在能喝酒啊，是吧？但是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呢，在这几节经文，旧的好还是新的好？新的好，是吧？很清楚，新的就代表着耶稣基督的道，他的福音。他说你必须的把这个旧的抛弃，然后接受新的。在这个时候他说什么呢？人喝了这个老的酒的时候，陈酒意思就是老的放过发过酵的酒，你放一阵儿，你然后给他喝新的，他不要，他会愿意喝这个老的。那在这个时候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描述犹太人的悖逆以及人类的悖逆。我过来把福音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不要，你们还想喝那老的，你还想喝这个发过酵的酒。我把更好的或者是可以说更纯的新酒赐予你们，你们还想喝这个老的，对不起，你们已经上瘾了，不想喝别的。别忘了他用酒在这个时候，新酒是在比喻他的道，他的福音。我们也知道法教的东西在圣经里边代表着罪，我们 们也知道，如果呢我们说教会的管教在哥林多前书，无论我们说法利赛人的教，他们的罪，对吧，代表着罪。在马太福音第26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第27节说，有马槭杯煮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的血，就是我的新约，为赦众人的罪流出来的。我告诉你们，从今日直到我和你们在父国那里喝新酒啊，新酒那日子，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新酒代表着葡萄汁，没有发酵的酒。他说，我想把这个没有发酵的葡萄汁给你，但是你不要喝，你要喝你的这个老的，你要喝你这个发酵的，你已经上瘾了，你已经上瘾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人类可能知道自己需要福音，可能自己知道需要得医治，但是不想抛弃他所喜欢喝的陈酒。这个陈酒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什么？我觉得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虚假信仰，他的罪。你可以想，如果我们晚上去看人，看这些人吃个烧烤，喝啤酒，喝了4-5瓶啤酒，然后说要不喝一点这个苹果汁吧，他也不喝，我不要那个，我要喝我喜欢的，我已经上瘾了，我喜欢这个酒。当我们开始讲酒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其实酒不是个大事情，不是个，那你戒了吧，如果不是个大事情，突然就发现是个很大的事情。哎呀，没事啊，喝一点没事，是吗？你不愿意戒，就是因为你知道是大事，因为你上瘾了，你不好换。他在代表着，他说这句话代表着人类的可悲的状态。耶稣在他们面前说，我愿意把我的道赐给你们，我愿意赦你们的罪，我愿意拯救你们。然后他们说什么呢？还是这个好，我们愿意喝这个老的。我学习的时候，我一想起箴言第26章，愚昧人行愚昧事，行了又行，又如狗吃食，吐了又吃。那我有我的罪，我有我喜欢的生活方式。我为什么不信？嗨，因为我知道我信了之后，我不能有这个生活方式，我不能保留我现在所有的思想和价值观和世界观。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意思。很多人拒绝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原因是什么呢？他爱他的罪，他爱他的虚假信仰。哎，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还是希望喝这个酒，还是喜欢。虽然他破坏我，虽然他破坏我的身体，虽然他毁了我，但是我还是喜欢喝这个酒。可能当时犹太人想把基督的思想、他的道加入他们的宗教系统里边，也挺好的，他讲的道也挺好，不想出旧换新，不想撇下一切所有，然后跟随耶稣基督。那耶稣对着他们说，你必须抛弃你现在的信仰，你现在的思想，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现在的礼仪，你现在所受的规矩，你现在的文化等等等等，然后信我，跟随我。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你不能做